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就求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此时此刻，就求主你赐悟性给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在前面的第十四章主要描述了四王与五王征战，四个王与五个王征战这件事本来与亚伯兰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神借着住在索多玛的罗德把亚伯兰也牵连了进来。那么神做这件事有神的心意，神要借着这件事来透过亚伯兰来彰显神的大能，彰显神的作为，也彰显神的荣耀。同时神也借着亚伯兰向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的十一奉献，也向我们显明了一个真理，就是说十一奉献并不是从摩西律法从摩西时代才开始，那么在律法之前已经神把这个心意显明了出来，让亚伯兰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麦基洗德，也是奉献给神。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对亚伯兰的一个要求，也是对亚伯兰所有的后裔的要求，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所以我们作为外邦的信徒，我们有责任，也有这样的本分，应该十一奉献。在第十五章一开始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以后，这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十四章四个王与五个王征战的这件事。这些事发生以后，那么神就在异象当中对亚伯兰说话，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不要惧怕，那么亚伯兰是不是惧怕了？那神知道，神在这儿给亚伯兰信心，让他刚强。因为亚伯兰在刚刚的十四章，就是四个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亚伯兰是靠神得胜啊，带着318个壮丁把四个王掳去的财物都抢夺了回来。那个得胜是亚伯兰凭着信心，但是得胜以后很可能就会看到环境就会害怕。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但是征战得胜以后，我们一看周围的环境，我们心里面那种惧怕就会出来。那亚伯兰神知道，他亚伯兰可能会看到这个四个王，会担心这四个王报复，所以心里面可能会有这样惧怕的心产生。所以这儿神就来鼓励他，给他信心，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不要惧怕，在圣经当中我们很多很多次的看见，我是你的盾牌，那就是神来应许亚伯兰要保护他，不要担心。今天神也是我们的盾牌，所以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有神，而且是神说大大的赏赐你。那下面第二节，亚伯兰就开始回应神，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说神啊，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后代，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这什么意思呢？承受他家业的，承受家业的只能是儿子。也就是说，亚伯兰可能认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应该是承受他家业的这个后代。在过去啊，没有孩子，可能家里面的仆人可以作为祭子。这是亚伯兰在想的。没有儿子，因为前面在十一章在十二章呼召亚伯兰之前，十一章就提过啊，他的妻子撒来不生育。那么到现在应该有好几年了，那不生育意思没有儿子。那么没有儿子，他可能还有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儿子，你赏赐我的产业再多，那用让谁来继承呢？那现在可能就是啊，我家里面这个仆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家里会继承我的家业。那以利以谢是大马士革人，也就是在哈兰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以利以谢就开始跟着他，现在跟他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亚伯兰又说：“你没第三节，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个按照当时的这种习俗，那可能他家里面这些仆人可以做他的后嗣，他是这样理解。那看神怎么来回应他。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直接否定了，说这个家你认为的以利以谢不是你的后嗣，他不可能。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那这里边神就很清楚告诉亚伯兰，你自己亲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也就是告诉他，你现在虽然你没有儿子，但是有一天你自己会有自己的儿子。这是神对他的应许。但是从后面来看，神的这个应许，神给亚伯兰的这些启示或者什么都是借镜的。现在告诉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而到了第十七章才告诉他，撒来，你的妻子撒来生的才是，你透过其他的方式啊，去切呀什么，这些都不是。十六章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也就是说，你将来不仅有儿子，而且你的后代，你的后裔非常非常的多，多到什么呢？就像天上的星，你数不过来。向天观看。这也在其实在属灵上，神在引导亚伯拉罕，引导亚伯兰要脱离属地的眼光，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如果用属地的眼光，我们看到的就是像亚伯拉罕看到的，他家中的人，这些仆人这是他的后嗣，可能就不会去凭着信心去等神的那个应许。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要属天的眼光，我们的眼睛要向天观看。当我们用属天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来等候神旨意的成就。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第一次提到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什么叫义？义，那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公义、正确。 那我们今天是神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人。那义人呢，在申命记的6:25，我们看一下，这儿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义。申命记的6:25，申命记的6:25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的义是什么呢？就是照着神的一切的话谨守遵行。遵行神的话就是义，遵行神的话就是正确的事，对的事。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义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说在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义人就完全遵行神的话，身上一点毛病没有。那世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人，除了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能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但是神愿意把我们称为义人，前提是我们要信。所以我们信神，神就把我们看作是义人，看作是没有毛病的，看作是圣洁的，因为唯有圣洁才能够到神面前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隐性诚意。信，这儿第一次提到了信，亚伯兰信耶和华，相信。信这个词，其实我们今天跟我们的阿门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祷告完以后，我们常常喊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相信，就是我相信。阿门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翻译过来的，包括希腊文的发音也是从这个希伯来文这个信这个翻译过来的。那希伯来文这个信就是发音就是阿门，我们译成阿门。所以这个信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了信心，我们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神，神就会真的把我们称为义，把我们当作是圣洁的，我们就可以到他面前。第7，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地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神不断地向亚伯兰说话，也就是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向他的仆人，他神不隐瞒，今天也是神向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不会隐瞒，把他的话在整本圣经都向我们全部告诉我们，把过去的事、今天的事、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来依靠他，走他赐给我们的路。他神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地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也就是说，神在亚伯兰还在迦勒地乌尔的时候就已经呼召了他，前面我们分享过，后面经文也提到过。在迦勒地的乌尔的时候，神就已经正式开始这个救赎计划。前面神有他的救赎计划，真正实施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么从乌尔开始的。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要将这个地赐他为业，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神呼召亚伯兰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赐给他的后裔。今天也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神的应许之地赐给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应许就是神的国度，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当中。这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 的一个最终的目的。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兰不是不相信神，而是跟神要一个凭证，要一个证据。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祷告神啊，要神成就一件事，那么就跟神要一个凭证，要一个证据啊，这个没错，这个不是不相信神。其实信心是有凭证的，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啊，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在临升天之前跟门徒说的话，其中有一句，就是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神迹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可以赶鬼，说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必不受害，我们按病人就好了。我们如果有从神而来的信心，我们这些事都可以做，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医病，我们就是吃了这些毒物，我们也不会受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神迹其实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凭证。我们信主以后，弟兄姊妹都会经历或大或小的神迹，我们每一次经历，我们都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让我们更有信心来依靠神。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章13节也提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啊，是有凭证的，是能够看得见的。那么现在亚伯兰就是要跟神要这样一个凭证。第9节，他跟神要凭证的时候，神怎么说呢？神说，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这儿这个牛羊都要3年的，这个时候3年就是比较成熟，比较健壮，是最好的时候。这儿提到的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和雏鸽，这是后面在利未记当中神赐下律法让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时候常常用到的五种动物，最主要的有母牛，有牛，有羊，也有斑鸠，也有雏鸽。那么雏鸽和斑鸠在律法当中是让那些没有能力没有力量的那些以色列人来用来献祭的，因为有的人比较富有，有的人呢比较贫穷，贫穷人不能因为贫穷就不去献祭，那神也有怜悯，他们可以把这个斑鸠和雏鸽拿上，这些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那今天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无论是贫富，无论是什么样的地位，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都有义务，都有这样的职分去服侍神，把自己献给神。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自以为没有能力就不去服侍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再没有能力，我们总可以带着斑鸠，带着雏鸽去献祭啊，这是个比喻。那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献在神面前的祭物， 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被神使用。再我们差一点，神这样说了以后，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你看他非常的顺服神啊，这是一个信，真正信的一个生命。相信神的人必然会顺服神，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这是神啊要求他这样做的，他就这样做了，劈开，劈成两半。这个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34章，耶利米书的34章，耶利米书的34章18到19节，耶利米书的34章18到19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这是神说的。神说这些犹大的首领啊，耶路撒冷首领，这些祭司啊，国中的这些百姓，曾经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神面前立约。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把这些动物，牛也好，羊也好，劈成两半，摆列在那儿，然后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然后呢，立约的人要从上面经过，所以神让亚伯兰把他们劈开，分成两半，摆列在那儿。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神是以这样一个约来给亚伯兰一个凭证。神很重视以约的形式给亚伯兰一个凭证，让他真知道将来他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下面11节突然插了一句话，就是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那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要有这么鸷鸟下来？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从属灵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鸷鸟是代表邪恶的。这个鸷鸟下来落在这个死畜的身上，这个死畜就是上面劈开的这些祭物，是立约的这些祭物。这件事应该是与下面这个13节后面提到的，神告诉亚伯兰他的后裔将来要在某一个地方要寄居，然后服侍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就是后来的这些以色列人下埃及，在埃及为奴400年，可能与这个事情有关系。同时这个鸷鸟是代表邪恶，它过来要落在死畜身上要通吃。这些预表就是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把我们当作祭物献给神，但是魔鬼呢却要把我们抢夺我们，不让我们来跟随神，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意思。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层层的睡了，层层睡了。在前面，神让亚当层层的睡去，然后从他肋骨身上取下一块肋骨，然后做成一个女人夏娃。现在亚伯兰层层的睡了，这个层层的睡也是神的作为，神让他层层的睡去，神要在亚伯兰在睡梦中，神要向他显现。神向我们显现有很多的方式。一开始神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向他显现，现在是在梦里向他显现。 那睡了以后呢，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大黑暗是什么意思？惊人的。这儿其实在因为十三节马上就提到神又跟他说的那些话，在预表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受的大苦难，400年受大苦难，其实也预表亚伯兰的属灵的后裔，也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这些主耶稣的门徒信徒，我们要经历十字架的苦难。这儿其实神借着这件事告诉亚伯兰，也告诉亚伯兰所有的后裔，我们不可能没有大黑暗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会在地上在借住之前来经历各种各样的大苦难。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就说的后面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寄居400年，受埃及人的苦。我们这儿再次看到啊，神没有向亚伯兰隐瞒以后发生的事，虽然亚伯兰不会经历，但是要告诉他。今天也是，我们神没有向我们隐瞒什么，过去的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我们面临的也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要成就的神也告诉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神是给我们信心的凭证。那么现在亚伯兰跟神要一个凭证，是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没有给他一个看得见的凭证，而是给他将来他的后代身上要发生的事给他一个凭证。这个凭证就是我们刚才说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话，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凭证，我们常常是神让我们 给我们一个看不见的凭证，给我们看不见的凭证，这是神给我们信心。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凭证，那就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必然会有一天再来，这个世界必然会被神审判。这个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这个我们相信，这就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一个凭证。你看，这就是神。我从看到神呼召亚伯兰还以后给他的凭证，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凭证，让他凭着信心来等候，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应许，相信神给他的后裔必然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数不过来。14节，并且你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就是你的后裔所要服侍的那国，就是指的埃及，神一定会惩罚。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7章到第12章，神降下的10个灾在埃及地，这就是对埃及当时的惩罚。当时在过后，惩罚完了以后，那么他们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必然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埃及出来。这个在出埃及记的12章第26节就提到啊，当时降下10灾以后，这些埃及人承受不了，就让以色列人赶快离开，把自己这些财物都给了他们。以色列人也拿着跟他们去要，他们就带着很多的财物出来了。神在呼召亚伯兰罕的时候，已经把这件事就提前告诉他们。那么后面是很多年以后才发生的。 第十五节，但你要想大寿数，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现在倒告诉亚伯兰，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最后归到你列祖那里。归到你列祖那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处经文，就是创世纪的25章8到9节。25章8到9节，第七节说，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他活了175岁。那第八节说，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麦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龙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当时他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就都葬在那里，也就是这个洞里面现在葬的只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没有他的这些列祖。那怎么叫归到他列祖那里？所以这儿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不是指的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的尸体，他的尸体和列祖埋到一起，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呢？指的是灵魂，他的灵魂将来也归到阴间，阴间的钥匙都在神的手里面，要归到阴间当中。他 是这个意思。16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到了第四代，就是这些你的后裔到了以埃及受苦，然后他们第四代，他们那一代就会从埃及出来，再一次回到此地，回到应许之地，就亚伯拉罕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为什么到了四代，第四代才回去呢？这前面为什么没有第二代、第三代早早回去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是住在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其中一个民族。那么这儿的亚摩利人是代表迦南地的所有的民族，也就是下面19到21节提到的这几个民族，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满盈的时候神要审判他们，同时把神的百姓要带进去。从后面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迦南地这些亚摩利人，这些外邦人真的是罪孽满盈了。他们当时借了所谓的神庙，那庙里面有男妓有女妓，女子在结婚之前先到庙里面与陌生人先苟合，你 这些罪，有同性恋，而且还有什么更可恶的是与那个兽交合。那么有一天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世界，也一样，这个世界的结局近了，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圣的罪孽满盈，罪恶滔天的时候，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个时候也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求神怜悯，让这个地震是罪恶越来越少，但是事实上不可能，事实上是这个罪恶越来越严重，世人越来越败坏。这个世界在主耶稣来之前是越来越坏，不可能越来越好。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但是事实上不可能，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日落天黑，然后突然就看见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这什么意思？这是神显现，神向我们显现出来。那个神显现的时候常常是有火，你看摩西在西奈山上见到神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是荆棘当中有火，因为神就是烈火。那么神显现要做什么呢？说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我们刚才分享就是说，在第十节亚伯兰取的这些动物来，然后劈开分成两半，摆列在那里。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那么立约时候呢，立约的双方都应该从这个动物身上经过，来表示都愿意守这个约。那现在呢，是神显现以后，是神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神是守约的神，他一定会守约。但是这亚伯兰并没有做这件事，亚伯兰并没有经过，神也没有要求亚伯兰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守不住约的，我们发过的誓常常会违背自己的誓言的，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但是神他是守约的神，所以他会从肉块当中经过，让亚伯兰来看到神给他这儿一个凭证，将来一定会兑现，让他有信心来跟从神，来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就是发生这些事的时候，神与亚伯兰立约，前面是有个立约的仪式嘛，现在就来看着怎么立什么样的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以法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发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全地。迦南全地现在就是住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所住的地方将来要赐给你的后裔。那从埃及河直到以法拉底大河之地，埃及河指的是埃及小河，那应该是苏尔旷野与熊旷野那个交界处那条小河，从那个地方往东，然后到以法拉底大河。以法拉底大河不是整条河，应该是指的上游那一段，这些地方都要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就已经非常的具体了这个地界。那么这些地现在住着19到21节提到的这些人啊，这儿我们就把15章分享完了。我们在15章当中，神仍然给我们很多的看见，特别是神一次又一次的来坚固亚伯兰的信心，让他相信神所说的、答应他的事，神一定会应验。神要赐给他的后裔，将来一定会应验，而且他的后裔将来要遭遇什么样的难处，神也告诉他，而把这个难处作为和他立约的一个凭证，让他成为亚伯兰信心的凭证。所以今天神也是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常常是神让我们给我们一些看不见的凭证，让我们能够来凭着忍耐来等候神的应许的应验，等候神旨意的成就。好了，分享到这儿。